亲爱的天父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常常都只想到自己的事。但主，你借着保罗在圣经上面，让我们看见一种不同的祷告的生活方式。求你让我们更明白祷告的意义，也更愿意将自己摆上过一个得胜祷告的生活。我们盼望主在这里的每一位，我们的心现在是敞开的，求圣灵在我们内心运行动工，使我们愿意来寻求他的旨意，来回应他的恩典。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上个世纪呢，有非洲有一批比较早信主的一批基督徒，他们很注重他们的灵修生活。他们信主之后，这批基督徒就花很多的时间在祷告上，甚至呢，每个信主的他在自己的就是他走在丛林中有自己的一个角落来祷告。那因为地上都有很多的草在非洲嘛，所以他们就常常往自己的地方有一个定点在那里祷告。走多了走多了，那个草就被压平了，于是他们祷告的这些地方就多出很多条小径，每一条小路都是他们走出来的。那这些基督徒呢，就踏着自己的小径来祷告。那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一个信徒他开始忽略祷告生活的时候，没多久怎么样，草就长出来。然后你会发现，譬如说有十条小路，有一条草长得特别茂盛，其他九个弟兄就会提醒他，哎，弟兄啊，你的小径在哪里啊？看不到了，草是不是都长出来了？所以你的祷告越来越没有就是在神面前祷告了，所以你的草都长出来了，就会提醒他。所以我今天也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通往神的道路，你的祷告的小径是不是已经长满了草？你通往神的道路是通达的，还是已经很久没有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了？祷告其实是需要计划的，没有计划就没有变化。请你和你旁边的说，没有计划就没有变化。所以你是不是已经有一个全盘祷告的计划？我每天最需要的为哪一些人求？我每一周应该为哪一些事求？你是否已经有一个祷告的计划？没有计划就没有变化。你是否立志去实行的计划？你是否愿意让神来拓广、拓宽你祷告的疆界？所以我们看保罗呢，他一开始他就讲到，所以我劝你要为，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我们知道提摩太前书是保罗写给同工提摩太的书信，但其实这不只是个人的书信，我相信他也希望提摩太在这个教会当中来运行这些原则，让其他弟兄姐妹也能读到这封书信。第一节呢，他要这个提摩太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祷告的这个事工，或者是要拓展祷告的疆界。我们要知道保罗很重要，他常常要人祷告，他自己也时时祷告，但是呢，他为自己的那根刺祷告只有三次，然后神就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很可能是他身体的疾病，但他只祷告了三次。可是他为其他人祷告呢，却是昼夜不停流泪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拓宽你祷告的疆界，你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次要的，什么是重要的。所以第一，他说首先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从相对到绝对的过程。他在这边说，我劝你，我劝你。其实这个劝字呢，不是说你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我劝你最好要祷告，不是。这个劝比较像是劝诫，比较像是命令，也就是说保罗要跟提摩太说，要为人人祈求、祷告、代求、感谢，不是你可以选择的。基督徒必须祷告，因为祷告是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 他这边说首先或者是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为别人祷告是要最重要的。保罗要我们拓宽这个祷告的疆界，我们可能本来觉得自己的事情最重要，但是他在这边要我们绝对要记得要为别人祷告，从可有可无到不可不祷告，从偶尔祷告到常常祷告，祷告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请你和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基督徒不能不祷告，他是绝对的，没得选的。你如果觉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可以选择要祷告不祷告，你错了。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祷告是没得选的，你必须祷告，你不祷告，我甚至可以讲深一点，搞不好你不是真正的一个基督徒，因为你从来没有愿意在神面前啊，照神的话去做。好，祷告不是可以选择的，各位弟兄姐妹。第二，祷告是从一人到人人。我们在过去的十几年来在服事的路上常常听到啊各种的祷告事项啊，我想成为基督徒很久的各位也听过蛮多的祷告事项。很多的祷告事项呢其实都是个人的事情。那我们没有说不要为个人的事情祷告，试问你爸爸妈妈还没有信主，你找牧师帮你祷告，他有可能天天帮你爸妈祷告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自己要常每天为你的爸妈或者你的亲友还没信主的祷告，这是神给你的责任。牧师没办法啊，同工没有办法来代替这个责任，因为他有很多需要祷告的人，他可以祷告，他会为你祷告，但没有办法每天常常为你的家人祷告。所以为自己的事为自己的家人祷告是必须的，没有说不要。但是如果你单单为自己的事单单为自己的家人祷告，你就太自私了。保罗在这边说要为人人祈求，这里的人人呢是指所有任何的人，所有的人啊。那你祷告的疆界呢要越来越拓广，如果你本来只为自己的事情祷告，你就开始要为你的家的事情祷告，如果你本来只为自己家的事情祷告，你就开始为你小组的事情祷告，为你的教会祷告，然后如果你已经有在为小组跟教会祷告，你就开始为远方的教会远方的小组祷告，可能其他的像雪梨台福不是要已经成立了吗？10月2号在那边有现堂礼拜，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为他们感恩。如果你已经为澳洲的雪梨台福这些雪梨的啊，为这些台福教会祷告，你可以为其他的宗派的教会祷告，为神学院祷告，可以为更远的地方的人祷告，为再远就是回教啊，回到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你要拓宽你祷告的疆界，神要我们不只是做一个啊在 West Pennant Hills 的基督徒，他要我们有一个普世观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学习祷告从相对到成绝对，我不是选择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而是绝对我一定要祷告。我们同样祷告要从一人到人人，从我自己从我家要拓展到更远的地方，这是神的心意。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基督徒不能只为自己祷告。基督徒不能不祷告，基督徒不能只为自己祷告。还有第三点就是祷告要多样，他这边讲到祈求祷告代求感谢，这是保罗书信里面唯一一次把他所有祷告的词都放在一起，也就是说要为人人各样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祷告，各样的事情来祷告，不是只有一件，为人人每天只为他的得救不止，还要为他怎么样得救，为神怎么样在那里让他他的爱心信心耐心等等来感谢神，用各种的方式各样的途径来祷告。所以保罗在这边，这是他唯一一次把所有的他想到有关祷告的这个词全部都加在一块，所以祈求祷告代求感谢基本上就是要你好好的为人祷告，用各样的方式为各样的事人事物来祷告。所以如果你的祷告总是很单一，每次问你祷告事项就是学业进步身体健康家人平安差一点就世界和平，我觉得你要开始拓宽你祷告的疆界，要思考怎么样为更多不同的需要来祷告，不是只为那一件事情祷告。所以请你和旁边的说，基督徒不能只为一件事情祷告。所以你不能不祷告，不能只为自己祷告， 不能只为一件事情祷告，你今天要怎么祷告？希望我们回去能够好好思考。那有一本书叫《照圣经为孩子祷告》，如果你有孩子，我真的建议你买这本书。OK， 照圣经为孩子祷告。有些人跟我说，他说：“哎，我想要祷告，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祷告呢？我祷告最多三分钟，我就祷告不下去了。”有些人说一分钟，有些人说两分钟，有些人说三分钟，但是他就说我已经祷告完了，我不知道要祷告什么了。那我真的建议你去买这本书，因为它不只是可以为孩子祷告，它还包括为这个其他的。事情啊，就其他的人，你可以把它用为孩子，也可以为家，为你的亲人。它包括为孩子得救祷告，为喜爱神的话语祷告，为有更多恩赐祷告，为宣扬神的国度祷告，为有智慧和分辨力祷告等等啊，包括性格、安全、人际关系，还有将来等等等等。然后呢，最好的地方，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每一次呢的每一章的最后，它都有很实际的你可以使用的祷告，譬如说，他说。亲爱的天父，那这个字小没关系，我念给你听。他说：“求你除去某某某眼中的帕子，使他能看到福音的真光，让你的光照在他的心里，叫他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我发现对我自己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在带一个爱家小组，我们就现在开始每两个礼拜就大家用这个连续祷告两个礼拜为你的孩子祷告。当我发现我自己在用这个祷告的时候，他真的也在拓广我祷告的疆界，因为我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有增加。然后我每次用这些经文在祷告的时候，我发现不只是可以为孩子，我也为我的家人用这种经文的方式祷告，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介绍给各位，你们可以考虑，不一定是要这一本，你也可以找一些，就是最主要是把经文用你自己的话或带入你这些需要带导的人，然后在当中你可以学习。譬如说第二节第二段，他说：“求你将那能温柔劝诫人的人放在我为女儿祷告，就是放在 Esther 的生命中，赐给她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 Esther 可以醒悟，脱离魔鬼的网络。求你开 David 的眼睛，使他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因信基督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等等等等。那我发现，如果你每天都用这些经文来祷告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成长。不单单你更认识神的话，而且你懂得用神的话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所以我很建议大家可以学习，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开始可以更多的祷告的时候，你基本上照着念也可以。那不一定是这本书啦，你也可以问就是曾德杰啊，问林牧师啊，或问师母啊，翠萍师母，他们都肯定有很多很好的资讯可以帮助你的祷告。那保罗说要为人人祷告，他提出了一个例子，就是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祷告，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其实你会发现为君王跟在位的祷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你的亲人就在你旁边，你知道他的需要，你知道他是谁。但是那些君王跟在位的人常常离我们很远。请问在座的哪一个人跟 Malcolm Turnbull 握过手的？有没有？就是现在的总理。有没有人跟澳洲总理握过手在这里？我也有啊，有啊，没有，差点我还以为要举手了，因为我在我们那边问没有嘛，我也没问，没有握过手，因为这些人通常对我离我们很远，这些人通常不是你的邻居啊，他可能住在坎培拉，你住在雪梨，而且你可能从来没有亲身见过这些人。那在初代教会的话，那些罗马的贵族离他们更远了，因为初代教会他们的阶层更加的清楚啊，更加的阶级化，所以要这些犹太人成为基督徒的犹太人来为这些其他的基督徒其他的这些不是基督徒的罗马帝国的皇帝啊或者是贵族祷告，其实很困难的，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而且那些人也是逼迫他们的人。我发现呢，当他们要这样子祷告的时候，他们必须要有一颗宽广的心，要不然他没有办法为那些会逼迫他们的祷告，他们也没有办法能够就是拓宽他们祷告的疆界。我们新任的总理其实呢，他原来是改革宗家庭长大的，就是他是基督徒的家庭长大，但是他小时候没有很认识神，很相信神，2002年成为天主教徒， 那但是他对一些教义，譬如说堕胎啊、干细胞啊，以及同性婚姻啊，他和这些传统教会都有很不同的想法。所以我严格上来说，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但是保罗举的例子就是，我们要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无论你认不认识他，无论他离你距离有多远，你要学习拓宽你祷告的疆界，来为他们祷告。然后这里讲到说，为他们祷告的结果呢，是希望使我们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初代教会需要为罗马政府祷告，因为罗马政府呢，如果他们没有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照神的旨意行的时候，倒霉的就是那些公民。同样的，如果我们的政府，澳洲的政府，不赏善、不罚恶、不敬虔、不公义，欺压百姓的话，或者是只看重有钱人的话，那就会对住在澳洲的人民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生活在这地球上，我们希望能够敬虔端正的过平稳宁静的生活，我们就不得不为政府来祷告。相信你们都知道啊，最近有在推行这个学校安全计划啊，知道的举手一下。学校安全计划，哎，大家都知道。好，那这个安全计划就让我们的后代没有办法敬虔端正的过平静宁稳的生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后代就直接会受影响，甚至他们会尝试不同的性取向，甚至会被那些 LGBT 的人反歧视。譬如说在这里他们就教导高中生，这是从里面拿出来的资料左边说斯考特啊，你喜欢男生也喜欢女生，我喜欢亚洲女生，我们都没办法控制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的本性或是天性。就是说他把说我喜欢不同种类的女生亚洲的女生或者非洲的或者就是美洲的女生等等，就跟你喜欢男生跟女生相提并论。他把那个你的喜好把它混淆了。还有右边这个更夸张，他说童真这个词呢看不到齁，童真这个词没有清楚的定义，尤其是对同性恋而言。传统的男女性行为不是唯一的方式，更不是最终的方式。童真的定义你自己可以决定。哇，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还有呢，他会教导学生说，哎呀你不能问你的女同学说你是不是有男朋友，你也不能问男同学说你是不是有女朋友，你要问他们说你是不是有男朋友或女朋友。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学校安全计划其实不是真的很安全，它其实让我们的高中生来尝试各种的情况，各种的这种性取向，很越来越混乱。然后感谢神呢，我们就后来有一些敬虔的弟兄姐妹，他们就开始签名活动，那总共签了。到前天还到上个礼拜签的是，不对，这个礼拜二签了17037张，然后整叠把它送到一个议员那边，带到坎培拉去了。那各个众教会就努力的为这些事情来宣传，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为这个政府来祷告，他们其实已经开始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了，越来越离神的话越来越远。另外，我们之前有人说我们大家都投自由党跟国家党，因为他们呢不会马上把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大选的时候，工党说如果我一当选，在100天之内我要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于是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就投了自由党跟国家党但是就算你投了他们，现在也不代表说同性婚姻法案就没问题了，因为现任总理 Malcolm Turnbull 他答应，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举行，将来会举行全民公投。也就是说，合不合法化还要看我们之后的投票的结果。而你要知道，通常基督徒呢是比较对这种事情没有很积极，而那一些就是鼓吹同性婚姻的，他们反而是很积极的，所以他们投票常常都很多，我们的投票常常都很少。所以我估计搞不好接下来有可能我们就要出去走上街头了，要为这个就是捍卫我们这个传统婚姻价值观、上帝的道德律来做出努力了。那他们这些同性婚姻的鼓吹者，目的不是只是 同性婚姻合法化，他们的目的是性多元化，要模糊传统婚姻的定义，譬如说可以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男和男、女和女、男和男女、女和男女，反正就是各种，只要一男一女、两男两女，各种的组合就是了。他们要的是这种性多元化，不只是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我们将来如果已经西方世界有二十几个国家已经开始就是承认了那我们这边其实某个程度上也是承认的，只不过没有合法。如果他是同居的话，在澳洲他已经有就是法律的权益了。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澳洲祷告。我发现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澳洲的社会越来越无神论，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最近的人口调查我们都做了那先不管他礼拜二的时候那个电脑宕机，先不管他。但是我们做调查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填到那个无宗教那一个项，就是宗教选项的那一项的时候，无宗教现在是摆在第一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以前摆在第一位的是什么？2011年、2006年摆在第一位的是天主教，然后才是其他的宗教，最后才是无宗教人士或是无信仰人士。他们现在把它摆在第一位，代表澳洲已经觉得无宗教人士会选的人最多。会比其他的多，会超过天主教的人数。所以我们知道澳洲已经越来越世俗化，如果我们不再为澳洲祷告，不再为政府祷告，我们就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下能够活出基督，很难。为什么？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你就会整天担心你的孩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你的孙子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为政府来祷告。那在这里有个小插曲我要讲，就是在那个就是做这个问卷之前做这个人口普查之前，有一个微信的讯息到处在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180。如果我礼拜二没有就是做好人口普查的话，我就每天要发180。你有没有看？有知道这个讯息的举手。那你们还好，传的不多。我们那边是全体举手。因为大家都有微信嘛，全体举手，那个传到已经是所有人，整个澳洲有微信的大概都看到了。因为大家很怕被罚钱就是，但那个讯息不对啦，因为其实那个讯息是说，假如我礼拜二没有好好的填的话，那政府还会再找你，然后到最后九月中，如果你再不填，他就每天罚180，然后连续罚10天。但现在也不可能罚了，因为礼拜二他自己出了问题。可是最让我难过的是不是就是这个事情的真假或者是要罚180，而是呢每一个人都举手说他看过这个180的讯息，每一个人都担心每天会罚180。那我问大家，你有多少时候在 Facebook 或微信上面看到大家群发说你要好好祷告，不祷告的话你会失去更多，你要好好读经，不读经的话你会对神离得更远，然后你会失去很多的福分。我们很少会发这样的讯息给大家，要努力祷告，要拼命祷告，但是一看到180，赶快发，赶快发，赶快发。在神眼中，不下功夫祷告的基督徒失去的祝福远超过每天180，绝对超过每天180。你不好好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你也不鼓励弟兄姐妹和你一起跪下来在神面前祷告，你会失去的比你得到的多得多。所以请你和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因小失大。少了180甚至10天，少了1800是很辛苦的，但是你还可以活下去。但是基督徒没有祷告的生活就像树没有了水一样，你活不下去的。然后如果你是一棵不用水的树，那你可能是塑胶花，你不是真的。再来就是，其实呢，我们祷告平静安稳不是最后的目的，因为第三、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这是好的，在我们的救主神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人人得救，必得以认识真理。所以祷告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说，好，我为政府祷告，我为人人祷告，所以我可以过平静安稳的生活，我的后代可以不被同性婚姻的这些问题价值观所影响，我们 弟兄姐妹可以活得更安稳、更平静，在这些所谓世俗化的政府的引导之下，不是这样而已。因为第三节告诉我们，这是好的，可蒙悦纳。为什么？因为主愿意人人得救，并认识得以认识真理。所以，平静安稳的生活不是目的，是过程。平静安稳的生活的目的是让我们在平静安稳的生活当中可以更好的传福音，可以更好的为人祷告，可以更好的毫无挂虑的来将神这些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一起来念这两句，平静不是目的，在平静中如何传福音让人人得救是目的。安稳不是目的，在安稳中如何让人得以认识真理是目的。所以你为那些人祷告，不要忘记这些是过程，为政府祷告也是过程，重点是你要为他们最后能够认识神祷告。所以在平静安稳中，我们可以将福音传开。祷告同性婚姻不合法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让人更知道婚姻的观念，耶稣基督是神，是婚姻的主，能够明白在婚姻当中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求这个学校安全计划停止不是目的，而是希望让这一些受欺凌的人，他们能够知道自己需要神的帮助，让这些同性恋、双性恋人士知道他们需要上帝的帮助，他们能够认识神，这才是目的。我们不是要歧视他们，神爱他们，但是恨他们的罪。同样，神爱我们，恨我们的罪。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知道这件事情不见得是正确的，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而那些欺负人的这些同学，必须要有爱心，认识神，有爱心要对待其他同学，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让他们更认识神，在这些平静安稳当中。如果同性婚姻一合法了，他们就觉得他们很好，他们没什么问题。但是一不合法，他们就会每次要出柜之前，他们就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有问题的人。所以你要了解，我们保罗要为人祷告，为政府祷告，重点不是基督徒可以做平静安稳的生活而已，而是在平静安稳当中怎么将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怎么将人带到神面前更认识真理，那个才是目的。然后他讲到这个目的的来源是哪里，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他说只有一位神，那在神和人之间也只有一位中保，是成为人的耶稣基督耶稣，他献上自己做人人的赎价，在适当的时候这事已经证实。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你为政府祷告的时候，在你拓宽你祷告的疆界，为其他人祷告的时候，你脑海当中不能有这几幅图，不能没有这几幅图画，也就是说不能没有这些神学的观念，只有一个神。澳洲已经离开了这位神，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澳洲能够重新归回独一真神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不要再拜其他的偶像，这个偶像可能是运动，这个偶像可能是那些我们的自由等等。我们也要知道耶稣是唯一的桥梁，唯一的中保，他是来拯救人的，他是我们唯一的能够跟神接触的可能。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记得耶稣是唯一的中保，我们也要记得他为所有的人付上的代价。所以当你为人祷告的时候，你的底气够不够，你的底就是这三个图画，你的底就是要记得耶稣基督怎么样去拯救人的，你慢慢你发现你的祷告会被转化，你会从只为人祷告说他身体健康，而再晋升到说在他身体不健康的时候，他也能够站立得住，信心增加，能够更认识神。因为有很多对神的认识是在苦难中发生的。有一个年轻人请一个年长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他说我想要更有耐心，结果这个年长的基督徒每天祷告的时候就说，主啊，求你让他早上碰到苦难，下午碰到苦难，晚上也碰到苦难。那年轻人跑去说，你为什么这样为我祷告？这个年长跟他说，因为有些对神的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才会发现。有很多时候 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你要拓管你祷告的疆界，你必须要知道你祷告的源头就是耶稣的救恩。所以慢慢慢慢，你脑海中存着这些图画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慢慢在转化你的祷告，越来越符合他的心意。否则你很可能为短暂的事情祷告最多，为永恒的事情祷告最少，为那些什么可能现在的成功祷告最多，而在天上的基业祷告最少。所以我们要拓宽我们祷告的疆界。那最后呢，保罗呢，他说我为此奉派做传道做使徒，在信仰和真理上做外邦人的教师，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说谎。我发现保罗的祷告和他的服事是相结合的。他在许多其他的书信他有说他恨不得现在就可以到他们那边去，他不能再忍，所以譬如说他就差提摩太过去，反正他就自己很想去帮助他们，他不是只为那边很远的地方人祷告，而且甚至有些人他根本没见过面，哥罗西教会不是他建立的，但是他却常常或不住的昼夜不停的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所以你要知道保罗常常为那些人祷告，而且他不只是为他们祷告，他想要到那边去来帮助他们，来使他们的信心得到更多的建立，对神的知识更加的提升。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自己的工作。我们的祷告和我们的服事是分不开的。我们的以前那个神学院院长刘富林牧师整天就说怎么样，不祷告不摸圣工。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祷告不摸圣工。祷告是要配合行动的，拓展祷告的疆界也就是拓展你的服事的疆界，这两个是分不开的。你越为那些人祷告，你越有感动要去到那些人那边，你越可能会奉献，为那些人奉献。祷告跟服事是不可以分开的。可是有一些时候像保罗他的祷告也没有神每一次都应允他，有的时候神允许他被阻止没办法去。所以你会发现他一直祷告说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但是可能在当时因为逼迫因为别种原因他被阻止被阻止被阻止。当这个时刻如果你是保罗你会怎么办？譬如说我为我的爸爸祷告，但是祷告很久了他都还没有信主。我有没有传福音？有，尽量。有没有跟他祷告？有，尽量。有没有和他分享？有，但是他还没信主。那你就在想到底神什么时候才会让我的祷告能够实现？我有祷告有行动，但是我看不到怎么办？我跟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上个世纪在美国发生的。有一位弟兄叫做罗杰史密斯。罗杰史密斯呢，他就是这在心灵故事里面记载的，就是这本书。他刚从军中退役，他就很想马上脱下军服回家，但是因为他没有车，所以他就在沿路用美国那种搭便车的方式。那他当竖起大拇指的时候，发现对面有一台车这台车呢是一部很昂贵的黑色发亮的黑色轿车。然后那个车窗后面还放一个临时的执照，代表这台车刚出厂不久。所以他就觉得这台车应该不会载我。他心里在想，他还是这样子说可不可以载，但是其实他觉得这么有钱的人他应该不会载我这种刚刚出来然后全身邋里邋遢的人。很惊讶的是那个车停下来了，然后客座旁边的车门打开了，他很小心的把行李放到后座，因为他怕把车弄坏吧，小心的放，然后在前面的皮椅坐下来了。那旁边是坐着一开车的是一位相貌高贵皮肤很黝黑的老先生。那老先生就微笑跟他打招呼说小伙子你现在是要怎么样，你要出门还是回家？他说我刚退伍我要回家了好几年第一次回家。那然后那老先生就说我要去芝加哥，如果你要去芝加哥那你就走运了。那他说我不是要去芝加哥，但是我家刚好就要去芝加哥的途上。那老先生就说我在那边有生意，那这样子我可以送你回家，我叫汉诺威，汉诺威是他的名字。那于是他们就聊起来了。那这个罗杰呢，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兴起了一个念头，他很想要跟这个老人家传福音。 那可是这个年长的他又富有又有钱又一无所缺，他就觉得好像开不了口，他什么都有了，那跟他传福音他觉得好像很难，他就想要打消这念头。可是呢，这个神的感动一直在他里面，要他传要他传，结果他越来越紧张。为什么？因为目的地快到了，他说我再不传的话怎么办。然后他就开口了，说汉诺威先生，我要和你说一件很重要的事。他就开始讲救恩的内容给汉诺威先生听，然后问他说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哇，这个其实是有胆量，对不对啊？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很奇妙的是他很惊讶，就是这个老先生他把车开到路旁，然后他心里想，糟糕了，把车开到路旁是不是我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要把我赶下车了。但没有，他把那个开到路旁之后他停下来，整个人扶在这个方向盘上面开始哭起来。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这个救恩，他就在那个时候哭了，然后承认他要耶稣基督进入他的心中。他很感谢罗杰和他传福音，然后跟罗杰说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最大的事。然后他就把罗杰送回家，然后就继续朝芝加哥方向开去。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五年之后，罗杰结了婚，生了孩子，他有自己的事业。然后有一次他要去芝加哥接洽生意的时候，他想到这个老人家，他想到他当时给他一个名片，是烫金的名片，印着金色字体的名片。那他就找到这个名片，就在芝加哥的企业那里。然后他发现他在一个很不错的高楼大厦里面，那接待员说你没有办法见到汉诺威先生，但如果你是老朋友的话，我可以让你见到汉诺威太太。那这个罗杰就有点失望了，但是他还是说好，那我要见汉诺威太太。他就被带到一个很豪华的办公室，然后很大的橡木桌的后面就坐着这个五十几岁的妇人然后他就跟他握手说你认识我丈夫啊。那罗杰就解释汉诺威先生多好啊，开车送他回家的事。然后他就突然发现这个太太露出一种有兴趣的表情，然后问说你可以告诉我那是哪一天吗？罗杰说没问题，那是五年前的5月7号，就是他退伍的那一天。然后他太太就问了这句，很突然的问这句，那段路上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吗？哇，这个罗杰心里想，是不是我传福音这件事情让他太太很不开心，那是不是我传完之后他成为基督徒他们离婚分手或怎么样。他就很怕，为什么他会问，那我要说这个我做见证的事吗？我要说他就是趴在方向盘上信主的事情吗？可是他脑海中在一想，他觉得神的感动很真实，他就跑去跟他说，你的先生当天接受了耶稣进入他的心中，我向他解释福音是什么，然后他把车子驶到路旁开始哭泣，然后决定祷告接受救恩。他讲完这句话，汉诺威太太开始哭，哭了几分钟，他平静下来，然后解释为什么哭，因为说从小这个太太她就是基督徒，但她先生不是，她为基督徒为她先生的得救祷告很多年，相信神要救她，但是那一年的5月7号，她把这个送完这个罗杰回家之后，他往芝加哥的路上和另外一部车相撞过世了，没有回到家中。那个太太觉得神没有听守诺言，因为她觉得神一定会拯救她的先生信主，但是她多年的祷告，她先生就没有信主就离世了。所以从5年前开始，她就不再为主而活，因为她怪主没有实现她的应许。所以汉诺威太太在神面前痛苦，因为她觉得她太对不起上帝。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有的时候你的祷告，为什么你又去服事，但是神却没有回应呢？我发现一件事，就是你的祷告、你的服事不一定是由你收割的。像刚刚那一句话、那一个事情就知道，一个人到最后他是不是真的信主，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要做的就是祷告，就是传福音，做神要我们做的事。神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旨意，有他的计划，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能力高过我们的能力，他的主权不是我们的主权。我们要做的就是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好好有一个得胜的、拓广疆界的祷告的生活。所以总结，我们今天学到 基督徒要拓宽祷告的讲解，你不能不祷告，你不能只为自己祷告，你不能只为一件事祷告，你要拓宽你祷告的讲解。你要学习开始为政府祷告，因为我们的政府越来越世俗化，澳洲的社会越来越世俗化，需要重新回到神的心意，要不然我甚至可以说澳洲迟早会有很大的审判临到。再来，我们祷告政府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平静安稳的生活，但那不是目的，而是在平静安稳中怎么传福音，让人得以认识真理，那才是神的心意和目的。而你在祷告的当中，你心中需要这些图画，让知道最终的目的，你希望这些人能够更认识神，所以你心中要一直存着这些图画祷告，神就可以转化你的祷告，拓宽你的疆界。最后，你的祷告需要实践，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你的祷告和你的服事必须相结合。但即使有的时候就像保罗一样，神暂时没有应允祷告的时候，你需要有信心，就像我们最后说的那个例子，神的时间不是你的时间，神的计划不是你的计划。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借着保罗的祷告，你要给我们更大的提醒，祷告不是我们可选的，而是我们必须祷告。祷告不是自私的，乃是我们要学习为多人、人人祷告。祷告不是单调的、单样的，而是我们要多样的，要为更多的不同的需要来祷告。求你拓宽我们祷告的疆界，让我们祷告的路途是敞开的、是宽广的、是明亮的，是我们和神能够接触的一个途径。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位更知道如何祷告，也真的有祷告的计划，让我们好好的从今天起就立志能够看重这一个神所看重的事。主啊，不是只是好像是这种每天的好像这种变成是一种例行公事，而是我们真的有一颗心在我们的祷告当中，也保守我们真的每次祷告都记得，上帝，你要人人得救，你要我们，你要这些人都能认识真理，也求你保守我们知道，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神的主权不是我们的主权，神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从今天开始，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转化，更加的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